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斯丽娜，同时也是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注册营养教练、功能营养咨询师。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听过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分享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饮食体验，和以往的餐桌风味都不太一样。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现在是在开车，是在做饭，还是在办公室午休，我想请你先想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次检查血糖是什么时候？很多人可能会说，我还年轻，不用查，我没什么不舒服，查什么血糖。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血糖问题从来不等人。在我们西雅图，美食无处不在，咖啡、甜品、海鲜、酒酿啤酒，我们的生活被美食包围。但与此同时，一场无声的健康危机在我们每一个身边蔓延。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不聊哪家餐厅的生蚝最鲜，哪家的咖啡最香。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比美食更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血糖。为什么？因为我手上有一些数字，连我自己看完都觉得触目惊心。在深入数据之前，我们先来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糖尿病？血糖是什么呢？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能量才能工作，而葡萄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糖，就是身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我们吃的碳水化合物，米饭、面条、面包、水果、甜点，在消化系统中被分解成葡萄糖，进入血液，然后被运送到全身各个细胞。但葡萄糖不能自己进入细胞，它需要一个钥匙来打开细胞的门，那这把钥匙就是胰岛素。胰岛素是由胰腺中的贝塔细胞分泌的一种激素，它的工作就是当血糖升高时，把葡萄糖从血液中搬进细胞里，要么被立即用作能量，要么被储存起来备用。你可以把胰岛素想象成一位勤劳的搬运工，血糖高了，他就加班加点的把糖搬进细胞，血糖降下来了，他就休息。糖尿病的定义，那么什么是糖尿病？简单来说，糖尿病是一种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当身体不能产生足够的胰岛素，或者细胞对胰岛素不再敏感，也就是胰岛素抵抗，葡萄糖就无法顺利进入细胞，滞留在血液中，导致血糖持续升高。糖尿病的两种主要类型，糖尿病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它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通常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身体的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并破坏了胰腺中产生胰岛素的贝塔细胞，导致身体几乎无法产生胰岛素。一型糖尿病患者必须终身依赖外源性胰岛素注射来维持生命。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它占有所有糖尿病病例的 90%至95%。二型糖尿病的特征是组织特异性的胰岛素抵抗和胰腺贝塔细胞功能障碍。简单说，就是身体还能产生胰岛素，但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了。胰岛素抵抗加上胰腺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也在下降，两者共同导致了血糖升高。二型糖尿病曾经被称为成人发病型糖尿病，因为过去几乎只见于中老年人，但今天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数据，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年轻人甚至青少年蔓延。了解了基本概念，现在我们来看数据。全球每九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 2025年发布的第11版全球糖尿病地图，目前全球20至79岁的成年人中有5.89亿人患有糖尿病。5.89亿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比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整个加勒比地区的人口总和还要多。换句话说，全球每9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正在与糖尿病共处，而在这5.89亿人中，大约2.52亿人，也就是超过40%，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糖尿病。更令人担忧的是未来趋势。IDF 预测，到2050年，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将飙升至8.53亿，而糖尿病每年直接导致的死亡超过340万例。2024年，全球糖尿病相关的医疗支出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朋友们，这些不是遥远的数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正在面对的现实。把目光从全球拉回我们身边，美国每8人中有1人患糖尿病。根据 CDC 的最新数据，美国目前约有4,010,000人患有糖尿病，这大约是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患有糖尿病，其中超过1/4的糖尿病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此外，美国还有9,760,000成年人处于糖尿病前期状态，占美国成年人口的38%，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有4,880,000人在该年龄段人口的48.8%处于糖尿病前期。这两组数字加起来，超过1.36亿美国成年人要么已经患有糖尿病，要么正在走在通往糖尿病的路上。我们下面再一起来看一下数字背后的真相。让我们把数据按年龄拆开来看。根据 CDC 2026年发布的最新数据，25至34岁患病率为1.7%，35至40岁患病率跃升至4.5%，45至54岁患病率达到10%，55至64岁患病率高达15.4%，65及以上患病率更是达到了20.2%。也就是说，每5个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患有糖尿病，而如果把糖尿病前期也算进去，每4个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就有3个存在某种形式的血糖问题。但最让我坐不住的是下面这组数据：青少年 每三个中就有一个处于糖尿病前期。2025年7月，美国 CDC 发布了一份震惊全美的最新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12至17岁的青少年中，约有32.7%，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一处于糖尿病前期状态。这意味着大约840万名美国青少年已经出现了血糖异常。而在此前，同行评审研究中采用的方法估计这一比例约为18%，新的数据几乎是旧估计的2倍。更令人震惊的是，从纵向趋势，1999年至2002年间，12至19岁青少年的糖尿病前期比例约为12%，而到2015年至2018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了28%，翻了一倍还多。2025到2030美国膳食指南的官方警示。2026年1月7号，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布了2025至2030年美国膳食指南。这份指南开篇就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正面临一场国家健康紧急事件，超过70%的美国成年人操纵或肥胖，近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患有糖尿病前期，由饮食驱动的慢性疾病现已导致许多美国年轻人无法服兵役，威胁到国家安全战备并限制了机会。这份指南还指出，近90%的医疗支出用于治疗慢性疾病，其中很大一部分与饮食和生活方式有关。官方指南还特别强调，12至17岁的美国青少年中，近三分之一已处于糖尿病前期。朋友们，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美国联邦政府，是美国 CDC 的官方数据。年轻成年人的数据同样令人惊心，不仅仅是青少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数据显示，15至39岁人群中，二型糖尿病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从1990年的每10万人117例，上升到了183例，增长了56%。另一项研究显示，全球20至39岁人群中，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从2013年的20.9%，约6300万人，上升到了2021年的3.8%，约2.6亿人。而19至30岁的年轻成年人中，约24%已处于糖尿病的前期状态。糖尿病不再是中老年病，17岁的高中生、23岁的职场新人都可能被确诊。数据看完了，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从功能医学的视角看问题，传统医学往往关注的是症状和指标，血糖高了就降糖，糖化血红蛋白高了就用药。但功能医学问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功能医学认为，身体不是一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一整套互相联动的系统。血糖问题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代谢系统功能失衡的外在信号。现代生活的三重打击，我从功能医学的角度总结出现代生活的三重打击。第一重打击，饮食结构的巨变。过去100年，人类的饮食结构发生了翻天 腹地的变化。我们的祖先吃的是完整的天然的食物，而我们吃的是高度加工的精致食品。2025至2030年，美国膳食指南明确指出，美国人的饮食中精致碳水化合物、添加糖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量严重超标。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化合物、白面包、白米饭、含糖饮料、甜点会导致血糖快速飙升，迫使胰腺分泌大量胰岛素来应对。长期如此，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就会下降，这就是胰岛素抵抗的起点。第二重打击，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现代人的工作方式让我们每天数小时坐在椅子上。研究表明，每增加一小时久坐时间，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上升22%。长时间保持坐姿会降低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第三重打击，慢性压力与睡眠剥夺。我们生活在一个永远在线的时代，持续的精神压力会促使身体分泌皮质醇等应激激素，这些激素会升高血糖，而熬夜会扰乱内分泌节奏，进一步加重胰岛素抵抗。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医学原理，传统认知的局限。很多人以为二型糖尿病就是糖吃多了，身体处理不了糖了，所以血糖升高。这个说法不能算错，但远远不够全面。二型糖尿病的真正发病顺序，现代内分泌学的研究表明，二型糖尿病的发生并不是糖代谢出现问题，而是蛋白质代谢和脂肪代谢先出现异常，糖代谢的混乱是最后出场的。第一步，脂肪代谢异常，一切从这里开始。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二型糖尿病的病理生理学认为，脂肪组织的功能障碍是启动胰岛素抵抗的第一步。当我们长期摄入过量的热量，特别是精致碳水化合物、饱和脂肪，脂肪细胞会过度的膨胀，膨胀的脂肪细胞会释放大量的游离的脂肪酸进入血液，这些游离脂肪酸会异位沉积到不应该有脂肪的地方，肝脏、肌肉甚至胰腺。当肌肉细胞里堆积了过多的脂肪，胰岛素就无法有效地将葡萄糖运入细胞，这就是胰岛素抵抗的细胞层面机制。第二步，蛋白质代谢异常，肌肉流失加剧问题。胰岛素不仅仅 调节血糖，它还是一个合成代谢激素，负责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抑制蛋白质的分解。当胰岛素抵抗发生时，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蛋白质的合成代谢也随之受损，肌肉量的流失会进一步降低身体的糖储存能力，因为肌肉是储存糖原的主要场所。第三步，糖代谢异常最后登场。只有在胰岛素抵抗已经相当严重，胰腺贝塔细胞不堪负重之后，血糖才会开始明显升高。换句话说，当你的空腹血糖开始升高的时候，你的脂肪代谢和蛋白质代谢其实已经混乱了很久了。了解了问题的根源，我们来看看解决方法。作为一名营养师，我最想告诉大家的是，饮食是最强大的药物，而这一点也得到了2025至2023年美国膳食指南的充分背书。这份指南指出了七项核心饮食建议。一，每餐优先摄入蛋白质。二，食用全脂乳制品，不添加糖。欢迎回来。三，全天摄入蔬菜和水果，以完整形态为主。四，从肉类、海鲜、鸡蛋、坚果、种子、橄榄和牛油果等全食物中摄入健康脂肪。五，以全谷物为主，大幅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六，限制高度加工食品、添加糖和人工添加剂。七，根据年龄、性别、体型和活动水平适量进食。接下来我将从五个维度深入展开，每一个维度都不仅有吃什么，更有为什么的原理剖析。一，抗性淀粉，被我们忽视的隐形膳食纤维。什么是抗性淀粉？我们吃的米饭、面条、土豆主要成分是淀粉，普通淀粉在小肠中被消化酶分解成葡萄糖，然后被吸收进入血液，这就是餐后血糖升高的来源。但抗性淀粉不一样，它是一类在小肠中不易被消化吸收，在大肠中可被肠道菌群发酵分解的特殊淀粉。2024年发表在 Frontiers in Nutrition 上的一篇大型综述，将抗性淀粉定义为逃避小肠消化并到达结肠的淀粉组分。简单说，它抵抗了消化。抗性淀粉本质上是一种新型膳食纤维，它在小肠中不能被消化成葡萄糖，几乎不产生能量，也不会升高血糖。它进入大肠后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一系列有益健康的代谢产物。抗性淀粉如何降低血糖？双重机制。抗性淀粉降血糖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两个层次双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重机制，物理层面，缓解葡萄糖释放。第一个机制发生在小肠，普通淀粉在小肠中被快速消化，葡萄糖迅速释放进入血液，导致餐后血糖急剧升高，而抗性淀粉抵抗了消化酶的水解，无法在小肠中被分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葡萄糖的释放被延缓了。研究证实，抗性淀粉减少或延缓了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葡萄糖的合成，从而降低餐后血糖水平。第二重机制， 生物学层面，肠道菌群脑肠轴调控。第二个机制发生在大肠，这是一个更深层更精妙的生物学过程。未被消化的抗性淀粉进入大肠后，被肠道菌群发酵分解，产生短链脂肪酸，其中最主要的是丁酸。这些短链脂肪酸不是废物，它们是信号分子，抗性淀粉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和微生物代谢产物来预防二型糖尿病。具体来说，促进 GLP-1 分泌，短链脂肪酸刺激肠道 L 细胞分泌胰高血糖素样肽1 GLP-1，这是一种重要的肠促胰素，可以用作与细胞胰腺的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释放，增强胰岛素敏感性。短链脂肪酸如丙酸和丁酸增强胰岛素敏感性和葡萄糖代谢，增强肠道屏障功能。短链脂肪酸减少内毒素入血，降低炎症反应。所以朋友们，抗性淀粉不是简单的不被消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代谢调节器，从肠道到大脑，从激素到炎症，全方位的改善你的代谢健康。临床证据有多强？2024年发表在 Frontiers Institute 上的综述评估了14项荟萃分析号，发现了抗性淀粉对血糖反应、胰岛素抵抗、肠道功能和某些炎症标志物具有总体显著的 beneficial effect， 证据在代谢疾病患者中最为强烈。四川大学研究团队对13项临床研究进行的荟萃分析发现，抗性淀粉摄入倾向于改善空腹血糖和胰岛素抵抗指数，胰岛素敏感性增强。2025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显示，每日摄入15到20克抗性淀粉，可使二型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平均下降0.8毫摩尔每升，餐后2小时血糖曲线下这个面积呢减少了19%。2025年11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6人民医院贾伟平院士和李华庭教授团队在细胞代谢 Cell Metabolism 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进一步证实，米饭、馒头做熟后冷藏，抗性淀粉含量会显著增加，升糖指数也有明显下降。理解了抗性淀粉的原理，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你每天都能用的方法，把米饭冷藏后再吃，淀粉的两种状态。新鲜煮熟的米饭，淀粉分子处于糊化状态，淀粉颗粒吸水膨胀，结构松散，非常容易被消化酶分解，所以升糖很快。但当米饭被冷却，比如放入冰箱冷藏，淀粉分子开始重新排列，形成更紧密更有序的晶体结构，这个过程叫做老化或回升。老化的淀粉其晶体结构抵抗消化酶的水解，变成了抗性淀粉。冷藏使淀粉从快速消化淀粉转变为慢速消化淀粉和抗性淀粉，淀粉的老化增加了抗性淀粉含量，不会导致血糖飙升。那数据怎么说？一项2026年发表在 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上的研究对冷藏米饭呢进行了精确的测量，新鲜煮好的米饭快速消化淀粉占80.8%，抗性淀粉仅占0.4%。44度冷藏7天后，快速消化淀粉降至65.0%，抗性淀粉升至4.7%。 胖型淀粉从0.4%飙升到4.7%，增长了超过10倍。另一项发表在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上的研究想显示，在100克米饭中，热米饭的抗性淀粉含量仅为0.64克，室温冷却10小时后为0.96克，44度冷藏24小时后复热，重新加热回温，则达到1.6克。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时候它的这个抗性淀粉还是增加了。研究还发现，44度冷藏最多3天，使用高水米比1:1.5:1烹制的米饭，抗性淀粉可从10.3%增加至17.7%。血糖反应的变化，淀粉结构变了，血糖反应呢自然也跟着变。上述小鼠研究中的血糖反应指数，从新鲜米饭的86%降到了冷藏后的86%，降到了冷藏后的74%。在人体临床试验中，15名健康成年人的随机单盲交叉研究表明，冷藏24小时后复热的米饭显著降低了血糖应答，125+50.1 vs 152+48.3毫摩尔每升。这里的 P 等于0.047。一项2022年发表在 Nutrition and Diabetes 上的研究呢，在32名异型糖尿病患者中，首次证实了冷藏复热米饭的效果。新鲜米饭组的最高血糖为11.0毫摩尔每升，冷藏复热米饭组呢为9.9毫摩尔每升，180分钟内的最大血糖增幅从3.9毫摩尔每升降至2.7毫摩尔每升。研究者估算，每100克冷藏米饭可消化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比新鲜米饭减少约5克。关键问题，冷藏后再加热效果还在吗？答案是部分保留，但确实会减少一些。原理，加热会逆转一部分老化，微波炉加热会部分呢会破坏冷藏过程中形成的淀粉晶状体结构。在上述研究中呢，冷藏7天的米饭经过微波炉加热后，相对结晶度从17.2%降到了14.5%，快速消化淀粉从65%回升到75.9%，血糖反应指数呢从74.0%回升到了78.3%，也就是说，加热确实会回去些，但不会回到新鲜米饭的水平。冷藏7天再加热的米饭，血糖反应指数是78.3%，仍然远低于新鲜米饭的86%。但有一个重要的发现，研究明确指出，家庭储存在加热操作降低了煮熟米饭的血糖影响，这意味着在日常家庭场景中，这个方法整体上仍然有效。关键变量，米种和加热方式。第一，米种很关键。一项2026年发表在 Food Chemistry 上的最新研究发现，直链淀粉含量高、长链直链淀粉丰富的米种，对微波炉加热的破坏有更强的抵抗力。这意味着选择直链淀粉含量高的米种，比如长粒米、某些鲜米，冷藏后再加热的降糖效果会更好。第二呢，加热方式有讲究。研究建议温和复热，如微波加热或快速蒸热，能更好地保留抗性淀粉。同时呢，要避免添加过多水分或长时间高温烹煮，这会减少已形成的抗性淀粉。第三， 反复加热会进一步破坏抗性淀粉。如果你反复加热，今天热，明天再热，抗性淀粉会越来越少。第四，冷藏时间有最低要求。研究表明，米饭在冷藏温度约四摄氏度下，至少存放5小时以上，抗性淀粉才会有显著增加。食品安全提醒，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米饭在室温下放置过久，可能滋生蜡样，这个芽孢杆菌号，导致食物中毒。正确的做法是煮熟后尽快冷却，然后放入4到5摄氏度以下的冰箱冷藏，复加热时呢，加热到70到80摄氏度，以确保食品安全。那我们了解了，刚刚了解了这个抗性淀粉哈，那我们接下来再了解一下什么是升糖指数。升糖指数 GI 是衡量食物中碳水化合物升高血糖的速度和程度的指标。低 GI 食物小于等于55，消化吸收慢，血糖上升平稳啊。中 GI 食物呢，我们指的是 GI 这个数值在56到69啊，这样我们就称之为一个中等的速度。那高 GI 食物呢，指 GI 大于等于70啊，快速消化吸收，血糖呢这时候会急剧升高。那低 GI 食物这样一个饮食如何来控糖啊？我们也来聊一下它的三个机制。低 GI 食物呢，是通过多条途径发挥显著的干预效果，调节血糖稳态，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血脂水平，减轻炎症反应及优化肠道菌群。具体到消化层面，低 GI 食物胃肠道转运时间更长，吸收率更低，消化更慢，导致血糖上升更平缓和更低，从而更好的控制餐后2小时血糖。具体食物 GI 值参考哈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类别，主食啊，哪些是低 GI 的呢？啊，比如是全麦的、燕麦的、糙米、藜麦、荞麦、豆类等等。好，那高 GI 大于等于70的有哪些啊？我们就所谓的白面包、白米饭，哎，还有即食的一些米饭啊。那我们的蔬菜类 ，DGI 小于等于55的有，像绿叶蔬菜啊，一般它的 GI 这个值呢都在10到15哈，都特别好。那西兰花啊，我们也是说非常，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星的产品哈，就是我们的食物里面蔬菜里面啊，那它的 GI 呢在15。那高 GI 的是土豆哈，那我一般呢会建议把它作为一个主食来用了哈。那水果 DGI 的话呢，我们有苹果啊、梨啊、梅类、柑橘、桃子啊，那我们大部分的水果基本上都是 DGI 的。那当然也有个别稍微偏高一点的哈，像西瓜、菠萝，那其他DGI 的有扁豆啊、鹰嘴豆啊、杏仁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高 GI 的像糖啊、蜂蜜呀、那当然一些加工过的那些，那就更加了，对吧？那葡萄糖浆类的什么什么的哈，那我们就更加应该值得注意了。但 GI 呢不是全部哈，升糖复合 GI 也更重要。那我们很多人就会说，哎呀，这个是高 GI 的这个食物，我是不是特别是我们已经有血糖的一些问题的人或者前期的哈，那大家就会担心哈，哎，我是不是GI高，这个 GI 高的我是不是就完全不能碰了哈？其实它不只是这不是一个唯一的参考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升糖复合GI 怎么说更重要？为什么哈 ？GI 呢，只告诉了你升糖的速度，但没有告诉你吃多少。升糖复合呢 ，GL 呢等于 GI 乘以碳水化合物含量克每100啊，这是一个乘数的一个总的结果哈。那举个例子，西瓜的 GI 很高，约72，但如果只吃一小块，碳水含量很低。GI 这个 GL 呢其实很低，对 对血糖影响不大。相反，白米饭 GI 中等，但如果吃两大碗 GI 就很高了。所以大家记住一个原则，选择低 GI 食物加控制分量等于最优的控糖策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的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膳食纤维如何降血糖。好，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它的三大机制。好，我们把它膳食纤维呢，我们把它叫做血糖的天然的缓冲剂。好，那为什么？第一呢，物理屏障机制。膳食纤维，特别是可溶性膳食纤维，在水中形成这个粘性的凝胶，增加食糜粘度，延缓呢复杂的碳水化合物与消化酶的相互作用，从而减缓消化和葡萄糖吸收的速度，降低餐后血糖峰值。第二呢，胃盘空延迟机制，膳食纤维呢显著减缓胃盘空，从而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第三，肠道菌群发酵机制，与抗性淀粉类似，膳食纤维在大肠中被菌群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降低餐后血糖水平，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每天吃多少啊？综合发现呢，这样分析发现哈，每日摄入15至29克膳食纤维，可改善7项关键健康指标中的6项，包括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率。韩国糖尿病协会2025年临床实践指南。糖尿病协会2025年临床实践指南，它也建议哈，通过摄入全谷物、豆类、蔬菜和新鲜水果呢，来确保碳水化合物的这个质量哈。那我下面呢，再分享一下一些实操的建议哈。每天呢，我们要保证至少5份蔬菜水果，其中以蔬菜为主，而且我们尽可能多的这个rainbow 哈，我们吃颜色丰富的哈。然后呢，把精致主食呢的1/3到1/2呢替换为全谷物啊。当然，我们已经有血糖问题的，那咱们就另外再看了哈。那每天呢，我们要建议吃一小把豆类，黄豆、黑豆、鹰嘴豆等。那我自己呢哈，有些人就会说，哎呀，我工作很忙，或者我每天很忙碌，我没法做到这样的一个比例啊。那我呢，在家里呢就喜欢备一份高品质的哈，当然我们说的是高品质的纤维粉在家里。那我每天早上喜欢给自己来一杯温温的这个空腹哈，一杯纤维粉。那这份纤维粉里面呢，我们有这个脂溶性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还有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它们都不被人体吸收，待在肠道内呢，发挥着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那水溶性纤维哈，那它是能溶于水，吸水呢 就会成一个胶状，那它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这个血糖的上升，在肠道内呢形成胶状物，这个减缓糖分的吸收，好，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能结合胆汁酸并将其排出体外，从而帮助降低血液中的这样一个冷血胆固醇，好 LDL 我们都知道哈，还有增加饱腹感，吸收水分后膨胀，延长胃排空时间，非常适合我们控制体重的时候哈。那调节肠道的菌群，它是肠道有益菌的食物益生元啊，因为我们其实有益菌要在我们肠道里面种植啊，让它可以把这些啊菌群喂养的好，在我们的这个肠道里面，对吧？那它也需要食物，那就是我们这个啊这个水溶性纤维哈，它是一种它的食物哈，是我们所谓的益生元哈，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肠道的健康。另外，它还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在哪里哈？我们啊。可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但是我在这里再从纤维的角度来再提一下哈，比如说燕麦啊、大麦啊、豆类啊、苹果啊、柑橘类水果呀、胡萝卜呀啊，主要存在于这些蔬菜啊，很多的蔬菜，还有是一些粗粮啊这些哈，非水溶性纤维的作用呢是不溶于水，那质地就较硬哈，那促进肠道的蠕动啊，像一把小扫帚，哎，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一把这个刷子哈，我一般都会说那一样的机械的可以刺激肠道这个肌肉的收缩啊，然后呢预防和缓解便秘，它能吸收水分啊，使便便可以变软哈，并增加便便的体积，然后呢加速呢排出哈，还有可以缩短呢毒素停留的时间，减少肠道黏膜接触有害物质的时间，降低相关肠道疾病风险。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样它的食物来源有哪些哈？像全麦的食物啊，还有小麦的麸皮啊、坚果啊、蔬菜，如果啊像西芹哈、芹菜、西兰花啊这些茎叶，还有水果皮啊等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哎呀。水果我们说有农药，我们就把它皮给削了，对吧？可是我削了皮以后，我又就缺乏了这种，就我摄入以后就缺了这个非水溶性纤维的这个啊，就缺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怎么办啊？就是啊，我们现在的这种社会啊，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办啊？所以这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可以智能的哈，我们可以智慧的哈，不是智能的哈，来添加一些啊纤维粉。啊，真的，我们大家觉得它特别不起眼，对吧？我们出去点餐，很多时候就觉得$20点一份蔬菜，觉得不划算啊啊！我们像我父母一辈啊，他们都会这么认为啊，因为那会儿可能他们一开始年轻的时候还是啊肉啊这些比较缺，对吧？所以他们总感觉说，而且去餐厅点餐，哎，我就希望能够多点点荤菜啊，多点点在家里啊比较少做的菜啊，不。但觉得点蔬菜就有点亏哈，但事实现在就是我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啊，我们的孩子们真的偏食的特别多啊。尽管现在吃的东西琳琅满目，但是这些全蔬，我说的是全整颗的这种哈，蔬菜呀、水果呀啊，吃的比例是严重不足哈，大部分、绝大部分啊。所以呢，这个是我在这里特别想要引起大家重视，咱们一定要注重这个膳食纤维的这样一个摄入啊，我们平时一点点的积累啊，就可以预防啊我们更大的这种啊慢性疾病的隐患。好，那第五个呢啊，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蛋白质、脂肪哈、与进餐的这样一个顺序啊，也是非常的重要啊，让我们来优化我们吃的每一餐啊。蛋白质和脂肪呢，如何影响血糖？研究证实，蛋白质和脂肪都能独立的降低血糖反应，呈线性剂量依赖关系。吃的越多，在合理范围内呢，降糖效果越明显，而且蛋白质的效果大约是脂肪的3倍。机制在于哈，蛋白质和脂肪延缓胃排空，减缓碳水化合物和的这样一个吸收速度，从而平缓餐后血糖曲线。 2025呢至2030年美国膳食指南特别强调每餐优先摄入蛋白质，优质蛋白质来源包括肉类、鱼类、鸡蛋、乳制品、豆类和坚果。进餐顺序好，最简单的控糖技巧，这是零成本零副作用的控糖方法，2025年发表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上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进餐顺序的效果。正确顺序是先吃蔬菜，因为我们说富含纤维，对不对？我们刚刚分享了，再吃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最后吃碳水化合物主食。为什么有效？纤维先铺路，在肠道内形成网状结构，延缓后续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吸收，蛋白质和脂肪进一步延缓胃排空，最后吃的主食及葡萄糖释放前，就是释放呢被前面两轮食物缓冲了，血糖上升呢自然更平缓啊。餐排法啊，我们一直说211餐排哈，一半是蔬菜，四分之一蛋白质，四分之一碳水化合物，这也是目前研究我们说是最健康的，也是最科学的一个餐盘比例作为我们普通人在家庭我觉得是建议大家去执行的这样一个餐盘比例，也适合我们每一个年龄段都是适用的。那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我们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慢慢纳入进来，就像我给我的孩子提供一些零食那我一般会先把蔬菜水果这些 snack 我先提供然后再给他吃有饼干或者其他蛋糕类的食品所以我们有些时候餐后甜点对吧也是有它的道理的那我们一般有些人就会说我特别喜欢吃甜食怎么办呀那我说每当你要吃甜食，吃一些相对没什么健康的食物的时候，请记住我们先吃点健康的食物特别是纤维丰富的我们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优质的蛋白质先来吃一点然后我们再来吃一点咱们可能相对没那么健康一点的食物，当然这个是在我们不是说我推荐你们大家就一直来吃这个不健康的食物那不是我们还是二八原则也是我一向跟大家分享的20%可能吃的没那么健康，但我们一定要守住80%让我们吃的要比较健康那我们其他的这个辅助策略醋与肉桂醋呢，多项研究表明，餐食摄入醋有助于预防健康人群和血糖受损人群的餐后高血糖。一项纳入70名二型糖尿病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每日分两次，共摄入20毫升苹果醋5%的乙酸持续4周，对空腹和餐后血糖均有适度改善。建议餐前用1-2汤匙醋、苹果醋、米醋皆可，调整醋饮或拌入沙拉。还有肉桂在这里我还想提醒一下如果我们肠胃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不是很好的人，特别是肠道肠胃不是很好的人那我就不会建议大家直接喝醋可能会会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大家也要引起注意看看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如果肠胃不是很好，咱们先把肠胃调理好肠胃是肯定能够调理好的。在这里呢，只要我们给对方法，给对原材料让它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休整肠胃其实因为它的细胞更新的时间是非常快的，所以呢是比较容易来修复的所以呢，这是给到有肠胃目前在一个不舒适的这样一个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来先把自己的肠胃先修复好好。肉桂2025年呢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的这样一个对照实验呢也是首次证实西兰肉桂提取物呢可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研究显示肉桂提取物主的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糖酒蛋白呢均显著下降， 伴随胰岛素抵抗减轻和贝塔细胞功能改善，P 呢小于0.05，建议每日在燕麦、酸奶或饮品中加入可以1/4到1/2茶匙的肉桂粉啊。那其实我的话呢，一般会喜欢放在哪里呢？就是早上我们打一杯比较非常好的营养奶昔哈，或者是蔬菜汁啊，那我们这时候加入一点肉桂粉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仅供大家参考哈。那重要提醒哈，醋和肉桂是辅助手段，不能替代核心的饮食调整和药物治疗啊。如果我们一旦缺糖，已经发生异常，一定要及时就医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做到。但是我们可以去做我们的饮食调整啊，去帮助我们，让我们没有血糖高的朋友们，那咱们从今天开始重视每天做一点点小小的努力，让我们变成一种肌肉记忆一样，对吧？那我们比如说211餐盘搭配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真的它不会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累呀，或者是说执行起来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吧？我们有意识的每天先放进嘴巴里的是蔬菜啊，这个习惯其实一旦养成啊，那我们真的对我们终身受益，对吧？包括对我们的家人都是非常好的。那结合以上的所有科学原理，我给大家7条可操作的日常建议哈。第一，米饭提前煮，日常加热吃，选择直链淀粉含量高的米种，长粒米、印度香米，煮熟后呢，尽快冷藏40度，至少5到24小时，取出后加热，一次即可食用，好，避免反复加热。那当然我们真是帮助这些想要控制血糖的哈。第二个是选择 DGI 的全谷物，把白米饭换成糙米饭，把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啊。第三，每餐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第四，每餐呢保证优质蛋白，正如新版膳食指南强调的，蛋白质应该出现在每一餐中啊。我们研究显示呢，每一餐均衡的摄入这样一个比例的量的这样优质蛋白啊，对我们身体的构成还是我们整体的健康都是最有益的。第五呢，每天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多吃蔬菜、全谷物、豆类。第六呢，警惕我们这个隐形糖比如说奶茶、果汁、调味酸奶、酱料添加糖往往超出你的想象。那2025到2030年美国膳食指南建议每餐添加糖不超过10克那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再进一步的去看一下我们每个年龄段的这样一个添加糖的这样一个量的比例在这一点上说实话，我觉得在美国生活我发现只要是庆祝只要是任何形式的节日我发现好像大家都喜欢用，就是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这个糖分这个占有的这个扮演的这个让我们好像变得更开心的这个角色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一点其实是让我们非常堪忧的，对吧？所以我们要有意识的去减少它的摄入，然后呢当我们需要摄入这些的时候，谨记我们需要多吃一点健康的蔬菜这样我们去把这个膳食纤维这些健康的优质的蛋白来多摄入一点然后呢让我们对我们整体身体的这个影响呢来降低一下第七辅助策略，锦上添花，餐前喝一小勺醋，或在餐食中撒一点肉桂粉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策略当然像我刚才提到的，我喜欢餐前空腹或者是睡前空腹喝一杯纤维也是非常好的节目呢不知不觉又接近尾声了。那最后我想给大家一些警示和预防的建议，三个必须正视的这样一个现实现实一呢，糖尿病不再是别人的病，全球5.89亿患者，美国4010万患者，这些不是遥远的数据，它们代表的是我们的邻居、同事、朋友、家人。现实二，年轻化 不是危言耸听。17岁确诊二型糖尿病，23岁确诊糖尿病前期，这些已经不再是新闻个案。近1/3的美国青少年已经处于糖尿病前期，正如2025到2030年美国膳食指南所警告的，由饮食驱动的慢性疾病正在威胁国家战备。现实三，超半数患者不知情。全球约2.52亿糖尿病患者未被诊断，很多人往往在出现视力模糊、足部溃染、肾功能损伤等不可逆并发症时才去就医，等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太晚了。预防的5条黄金法则哈，法则一，定期筛查，不要等症状。25岁开始，建议每年至少检查一次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法则二，用餐盘法，规划每一餐半盘蔬菜，1/4蛋白质，1/4全谷物。法则三，运用冷藏米饭法和进餐次序法，这两个方法零成本，有科学依据，人人可做。法则四，每天至少3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运动可以提高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法则五，保证7到8小时优质睡眠。